节读到二十四节。我们圣经翻到了以后，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请冯彩霞姐妹那边的小组为我们来读单数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而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候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
又带着官长面前说，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啊，我们看到这在腓立比教腓立比这个地方哈，那时候教会刚刚有一个雏形啊。对，前面刚刚提到过了哈，就是在在他们犹太妇女在河边一个习惯他们祷告的地方，那边没有会堂。有保罗知道以后，他们那边有安息日妇女的祷告会，他就过去带着这些短宣队就一起在那边布道起来。然后吕底亚态度非常好，他信主了。对，然后既然福音的门开了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短宣队又有住的地方，又有吕底亚供应他们吃喝，所以他们安心的就在腓立比这个城镇里面开始布道起来。啊，经文里面提到了哈，保罗这个时候的祷告啊，保罗这个时候的传道啊，竟然能够一连多日啊，一连多日啥意思啊？这个被鬼附的使女跟着保罗一连多日在背后喊，那什么意思啊？保罗一连多日都在传道，所以福音大门开了，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一开始就预备了吕底亚，还有一起祷告的这些姐妹们，吕底亚自己的家人，所以显然在那边开始有一个宣教基地产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建立教会的头一步是什么？这几个妇女的一起祷告，不是只是宣教士过来而已。难怪有马其顿人的呼召啊，过来这边帮助我。为什么？因为这些妇女在祷告，当然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还不知道所祷告的是什么，不过他们有安息日聚集在那边祷告，他们祷告什么？期待弥赛亚。在主耶稣那个世代，老百姓生活得太苦了，所以他们对于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些苦难，来复兴以色列，这是他们犹太人的共识，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共识。所以主耶稣来传道的时候很奇妙，头一个信息是什么？日期满了，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我相信在犹太的社会那个时候的这个信息到造成的那个冲击啊，肯定是非常巨大的。你怎么知道巨大？因为耶稣传道之前有一个开路先锋叫做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啊 道很简单呐、啊，你们要悔改，就是你们要悔改，要接受这要接受洁净的礼啊。所以在约旦河外施洗，约旦河外旷野的地方没人呐、啊，在那边传道有谁听？哎，不是有旅客，来来往往的旅客。现在有那么一个奇怪的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在就是生活在野外，对啊，吃蝗虫野蜜，那什么样人的生活？哦，以利亚的生活。居然有一个以利亚出现了，那是不是意味着马拉基书最后了，那个主大而可畏之日还没有到之前呢、啊？以利亚要先来，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其实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耶稣那个大时代当中，犹太人的心都预备着弥赛亚，因为他们太辛苦了，他们生活太痛苦了，生活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我相信在各个会堂里面，犹太人的会堂都是以弥赛亚，期待弥赛亚是他们祷告的重心。这一群妇人祷告蒙垂听了，神怎么让他蒙垂听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保罗、希拉来了，把福音带过来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怎样？信福音。这不就是对妇女们祷告？如果妇女真的这样祷告的回应吗？神的回应就是这样啊！教会如何建立？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如何建立？从这一群愿意付代价祷告的弟兄姐妹，从这里开始，腓立比教会被神预备好了，福音大门开始开启了，有了头一家的基督徒，教会。教会的定义是什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起过肢体生活，一起在主日敬拜神，一起为了神的国，为了教会在祷告着，这就是教会的聚会了。一个教会的雏形已经在吕底亚家里面开启了，所以展开福音工作。主耶稣有说了，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对呀、啊，你先拜访那一些有名望的、有好名声的，对呀、啊，敲门，愿意接待你的这个村子开始蒙福了，愿意接待这些使徒就接待耶稣啊，使徒们传道啊，他们愿意接待到吕底亚就是这样一家人，教会开始在腓立比这个城市开始运作了，感谢主啊。所以人家又强留保罗啊，强留这一个短宣队，所以这短宣队很方便的，在腓立比就有宣教基地了，吕底亚家，甚至主日的聚会就在吕底亚家里，甚至就在那个河边一起祷告的河边都可以。好的，所以福音大门开始敞开，你可以看到哈，对。顺带一提的，我们弟兄姐妹也在传福音，我们弟兄姐妹也在建立小组，我们弟兄姐妹在网上，有的时候这就在你家楼下凉亭。感谢主，赞美主啊！只要你肯传啊，这些相对应的神的引导带领，在《使徒行传》都会告诉你下一步是什么，你知道了吗？下一步是什么？你就是传吧。你学《使徒行传》的过程，这些细节，你慢慢你就可以联系起来。现在你在哪一个地步？现在神下一步指引会是哪一个地步？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对，有第一批基督徒，弟兄姐妹愿意付代价在里头祷告，然后呢，然后开始有传道的大门打开来。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传道的大门打开以后，属灵征战来到。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属灵征战了。我们看细节了，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继续去那里传道啊。吕底亚接待了以后，他那个就是最天然传道的地方啊。好多犹太妇女会去聚集在那边祷告嘛，就是那里啊。预备好心的人，他们来朝见耶和华神，只是他们不知道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啊。是要跟他们讲福音，讲这个，所以保罗、希拉就往那个祷告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 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所以这个使女，被鬼附的使女，应该还蛮出名的。啊，他的主人们不止一个，好几个主人。啊，是不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都是董事啊。这个使女就在他的公司里面上班了，然后这使女很能干，用这些邪灵，用邪灵来做生意，居然做得很好，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不过很可能是哦。好的，有这么一个被五鬼附的使女开始，哎，盯上保罗跟希拉了啊，17节，这个使女跟随保罗和我们啊，就是路加啊，《使徒行传》作者是路加，路加的第一人称第一视角。随着保罗和我们，然后他开始跟着走了，然后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有没有错？"这个使女所描述的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这一群人，有没有错？没错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是的，对我们世上的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对不对？完全正确。那为什么保罗会生气？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为什么保罗会生气？18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就对那个附在使女身上的鬼说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使女身上离开。"那鬼当时候就出来了。啊，糟糕！鬼出来了，是啊，这个使女就没有办法为她主人赚钱啦、啊。她帮主人赚钱的原因，就是因为被鬼附啊。现在鬼出来了，糟糕了，对，惹起大麻烦了。这帮子有钱人，大家联合起来反对保罗，保罗能够传道吗？能够继续在腓立比待下去啊？糟糕了，故事真的是这个样子。19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带到官长面前，就说了："这些人原来是犹太人，竟然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是还没有信的人，他们用他们随便怎么样的描述。在描述保罗、希拉这些基督徒，随他们怎么讲，哎，把众人就一起来攻击他们，好，甚至官长剥了保罗、希拉的衣服，用棍子打，还真打了，打了许多棍啊，就把他们下在监里面。好，你看，我可不可以解成这样？保罗心中厌烦，实在不应该。你看，一厌烦了以后，你就惹出大麻烦。所以这场赶鬼呢，是保罗心中厌烦赶的，所以这个赶鬼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你看，连道都传递不下去，有没有？你觉得有道理吗？不是这样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解的。你不要敢说保罗心中厌烦，你就说保罗不应该这样，因为心中厌烦，你应该有耐心，你应该有爱心。换成你试试看。这个使女跟在你们短宣队后面，一天到晚都跟着你们走。你要传道，你要跟人家发单张，你要跟人家带人家决志祷告，你需要相对还安静的时刻啊。你要人家有能够清楚的听到你传递的道啊，要安静啊。结果这位使女看到有人来就高声尖叫，看到有人来就开始就好像为保罗做广告，很好心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看你过来，想要听，终于聊到重点，他又开始高声讲："哦，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要跟你传说救人的道。"你烦不烦啊？换成你烦不烦？你不能说保罗心中厌烦哦，所以这场道不应啊，这场赶鬼不应该赶，不对，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对啊。因为这使女已经干扰了传道的进行，这里面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尤其我们弟兄姐妹两个出去传道， 当你两个抢着讲的时候，呵呵，你两个抢着讲的时候，你能讲吗？你有没有试过？你讲一点，啊，他又讲一点，你讲，他不是顺着你的意思继续往下讲，他讲他的，你们两个搭在一块，你辛苦得不得了，你恨不得说这个人赶快闭口，让他好好祷告就好啊。要不然，既然你要讲，你讲就好，我祷告，你懂意思吗？大家两个抢着讲，好像没讲好一样，那讲不到一块嘛。那讲不到一块以后，那些听的人，他的心就被带走了，他的心就这么想：你们两个干嘛？他抢着来，没有办法好好传，因为你始终被打断了嘛。道是有脉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院的课第一堂课《圣经写作脉络》，脉络这两个字跟你讲了，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它有一个脉络在背后啊。你能够安静的去听神的道，就是听这个脉络。这脉络里面的道理，你明白了，你认同了，你就得救了，你知道吗？你信了就得救了。魔鬼撒旦怎么做？更何况这种高段的。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传说救人的道，都是对的，一连串对的话，结果出来的结果是错的，哪里错了？你怎么知道那是乌鬼附身讲的？他打断了保罗传道的脉络，你脉络一被打断了，好，就好像两个人各吹各的调，好像一起同心合意传福音，结果根本没有传到一块。他讲他的，另外那个他讲另外那个他的，两个人那边打架，刚好啊，听到的人那边混乱，神没做工啊，反而你们两个不合一却显出来了，鬼在里面做工啊，一样的。今天使女在那边传道的时候，背后一直喊，他在打断道的脉络。你脉络一打断了，你没有办法清晰的继续传递下去。哦，所以这边属灵原则重要，不是讲一些属灵的话就是一定是传道，那是属灵套话。属灵套话不需要脉络，你感谢主多讲几次，好像也那么属灵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是吗？属灵的套话，我们多套几句，哎，听起来就挺属灵了嘛。可是没有脉络，真正道是有脉络的。圣经里面的每一篇道，每一个段落都有上下文，上下文都有那个逻辑脉络的。你必须分享出来，必须解出来啊！结果现在这个使女在后面喊，刚刚要讲到那个地方啊，最重要的地方，那个使女就开始喊起来了。你说烦不烦？重点不是厌烦这两个字。重点是为什么保罗会厌烦？因为传的道那个脉络被打断。几天这个样子下来，好了，明明腓立比这个地方福音的大门正在开展，你说魔鬼撒旦那么笨啊，就让你继续好好传下去啊？那么笨是不是啊？如果魔鬼撒旦那么笨，就不需要当魔鬼撒旦了，就当笨蛋就好，还撒旦了。笨蛋，他不是笨蛋，人家聪明的，而且比你殷勤，四处游走，寻草可吞吃的人，不休息的，人家是灵啊，你是人啊，你会累，人家不会啊，人家比你勤快多了，对啊，又聪明又勤快，你觉得腓立比教会要那个福音大门大开啊，魔鬼撒旦不用做生意啊，他要做他的生意的。派个使女来，看起来很属灵啊，对啊，其实是被鬼附的。好了，退一万步，如果保罗心中厌烦，这个厌烦不讨神喜悦，那他怎么赶鬼啊？他怎么赶鬼啊？还是那些法利赛人形容耶稣，鬼王赶鬼吗？所以焦点不是保罗心中厌烦，那个厌烦不是得罪神啊，不是这个不重要，不在这里。重点是什么？保罗为什么厌烦？因为道的逻辑被打断了，道的脉络被打断了。 所以魔鬼撒旦如何让你传道变成没果效，白白出去花，白花时间，白花人力物力干嘛？他就搅乱你那个传道的脉络，搅乱你道的脉络，找了一个看起来很属灵的人，结果一天到晚就插嘴，让你没办法好好讲道，很属灵啊，看起来很属灵啊，属灵套话很会讲啊，甚至祷告都很会祷告呢，结果他不尊重道的脉络，不尊重正在讲道、做先知讲道的他的脉络。对啊，不肯好好的静安静听从先知的道，对啊，先知讲到的道，这个使女就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保罗心中厌烦，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转身对那个鬼就赶鬼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吩咐你这个鬼从这个使女身上离开。那鬼听不听话？必须听话。所以保罗的厌烦不是他犯罪啊，犯罪就没那个能力了。能力不是保罗的，能力是耶稣的。你传道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耶稣的同在。你没有耶稣的同在，你传什么？你没办法传什么？你就传自己的道。自己是道吗？哎，自说自话啊，那时鬼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果效就告诉你，保罗心中厌烦是真的，连耶稣都厌烦的厌烦。19节，那接下来怎么说？你为了一个赶鬼，况且这个使女不知道她得救了没都不知道啊，就把她身上鬼赶出去啊！你不知道后来她信耶稣信得怎么样啊？她是不是扎根在十字架道理上？你还不知道，结果主人就介入了。就开始闹起来了，把他们抓去官府了，甚至被棍棒打，然后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命，就把他下在内监里面，两脚上了木狗。什么叫内监呢？监牢里面有这种犯那种最重刑犯所待的地方，内监最里面。关在最里面，保护的层层保护的最安全的地方啊！哎，结果你传耶稣，你是福音的使者，连神都说传福音报喜信和脚中何等的佳美，结果你现在遇到这种事情，你说冤不冤枉？对，明明这个使女是被鬼附的，结果你把鬼赶出去，反而让你身陷囹圄，你接不接受？你服侍神的人。刚刚神的大能透过你一句话出去了，对，结果呢？让你接下来是身陷囹圄，你干不干？你说，显然刚才那个赶鬼不该赶啊，一赶了以后变成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你如果这样想法的话，你就是用结果来论英雄。什么叫结果论英雄？你用人的自己的眼睛来判断你自己的事功成不成功，那就是你的事功，什么意思？就不是耶稣的了。你的，用你觉得成功来定义成功，你的。所以使徒行传就要写这些故事，让你知道，保罗啊。你可以说初期教会里面最成功的传道人，神最重用的，你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成功是怎样来的？是不是从他一个人带着希拉，第二次我还不知道开始建立的教会，然后短时间3-5年里面就充满了200个会众，10年之后这边成为3000个会众，哇，教会好成功，是吗？是吗？那是人定义的，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定义教会的成功是这样。保罗他传道的过程建立了很多个教会，他从来没有面对500个会友安安静静坐在那边听他讲道，一次都没有。他传道每次基本上都好像是个人布道一样， 到了会堂里面，把拿撒勒耶稣讲出来之后，然后会堂里面就开始骚动了，分成两派了。基本上进到每一个城市，进到会堂人最多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他从来没有一次讲道的过程里面，大家安安静静、满心顺服、满心幸福的阿门，然后接受他，我奉，对啊，对啊，这个，对，是最后的祝福，然后结束整天的聚会，从来没有。可是，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是成功的布道，这是成功的教牧同工，为什么？成功的定义不是人的肉眼来决定，成功的定义是耶稣来决定。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腓立比所遇到的什么样的情况？教会刚刚起步，吕底亚一家人，可能他几家朋友一起，刚刚起步，马上就遇到那么大的属灵征战，被下到监牢里面，是不是吕底亚一家人带头？我们不信了。太可怕了，信耶稣要这样付那么大的代价，我不信了，是不是啊？圣经没有这样写。相反的，吕底亚一家人到后来，这一家人开始的教会，到后来腓立比教会变成这个灵里面非常成熟的教会。神的眼中不是看到你教会哦，人越来越多，一派和平大复兴，这叫成功的教会，不是。耶稣看待腓立比教会的成功，成功在哪里？弟兄姐妹灵里面长起来了，困难险阻没有办法打倒他们的信心，他们长起来了。人家是真正的信耶稣为他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人家是真正的相信耶稣替他们赎完罪了以后，死了埋葬了，第三天真的复活了，人家真的信这个，他们信死里复活的主。所以这些传道人被逼迫，被下到监牢里面，他们的信心没有打退堂鼓，继续坚定的信下去。所以在耶稣眼中，成功的传道人像保罗一样这样成功的传道人，什么叫做成功？耶稣说，我在哪，服侍我的人就在那里，这就是成功。你只负责把耶稣的要你传讲的传讲出去，耶稣要你不管是怎样的场合你就去讲，然后你真的 只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讲，这个叫成功。哪怕是被人家用石头追出来打，这个叫成功。为什么？因为你尽了诸般的义。我们理当这样进诸般的，而不是用我们人的角度来解读。哇，人越来越多了，哇，越来越多人来到神面前祷告，越来越多人一起在聚会唱诗歌，越来越多人受洗。当然这些人越来越多，我也高兴啊，你也高兴，不过不要被这个高兴冲昏了头，因为神不是这样看而已。神看的是你的信息有没有打折扣，神看的事情是你该带人家门徒成长有没有带，你愿意，神看的是你愿不愿意付出时间的代价去陪那些渴慕神的话的一起跟他成长，而不是讨很多人的喜悦，讲很多人喜欢听的道，而是讲耶稣要你讲的道。弟兄姐妹，这太难了，太难了。保罗他们做到了，所以放在圣经当中，让你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一开始基础之所以那么稳固，正是因为他们这一群信心单纯的弟兄姐妹就经历到传道人在传道的过程，打服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就是经历到那么大的属灵征战。然后呢，你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属灵征战，你怎么知道神的能力居然是那么那么的大？如何大？把这个看管的狱卒一家人带信主了，除非你下到监牢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体会那出监牢那种喜悦。 除非弟兄姐妹经历过他们所爱戴的传道人真的经历过那种折磨，然后在他们祷告当中，这些人居然奇妙地走出来。除非你经历过，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不是你人的眼睛看的人多啊。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主的心意你都完成了，这个叫做成功。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啊。24节，狱卒人领了这样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重刑犯两脚上了木狗。什么是木狗啊？我一直以为是狗啊，木头做的狗。不是啊，这是一种刑具。两块木板在还没锯开、锯开变成两块，一块的时候先打洞，打好几个洞，长长一块木板打好几个洞，然后呢，然后就把它切成两半，每个洞能够对齐，对啊，啊，那为什么要切成两半？所以能够把人的脚啊夹在那个洞当中啊，让你两个腿哈。在那个踝骨那边就穿过那个洞，然后两片木头就锁起来，锁得紧紧的。那你怎么走路啊？内监里面怕你逃跑，就用这种对付，上了木狗让你逃不了，让你动不了，折磨你。对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官长啊，为什么官长会对像保罗、希拉下那么重的重手？关在重刑犯的监牢里面，还脚上挂了木狗，让你动弹不得，整你啊！因为他们得罪的是谁？有钱人。在这种世俗的世界，有钱能够怎么样？能使鬼帮你推磨呢？那些有钱人，那关系好得很啊。那今天来闹一下，那个做官的，好啊，我帮你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啊，传道的人，保罗、希拉，他们除了遇到属灵征战，有这些污鬼夫，还有人跟你搞。当然，这广义来说都是属灵征战，反对你人要搞你啊，很严厉的搞你啊，脚上上了木狗，让你动弹不得。你到处传道是不是？你很有能力是不是？你能够赶鬼是不是？那个鬼就从死驴身上出来，你看看你自己。那鬼在笑话你啊，传道人啊，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德性啊？你现在多窝囊啊！为了传耶稣，你现在多窝囊，动都不能动。你很有能力，是不是？连鬼都赶得出去，现在把你锁在木狗上面，让你动都不能动。你再怎么嚣张，你传道吧，你能传道啊？你传道吧。鬼在笑话你，感谢主啊！这些笑话并没有打败保罗跟希拉。相反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哦。保罗、希拉干嘛？啊，对，我们看到25节，我们今天大概只能看到25节到完整性吧，读到34节，25到34，我们读过去能讲多少算多少，下次从这里再接起来，25节读到34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冯姐妹的小组读双数节来。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感谢赞美主，狱卒一家经过这次事件得救了，不是只是得救，是这个代乎职守当中要被判死刑哦，差一点自杀这样的得救，不止，更是灵魂当中他灵里面跟耶稣基督接触了，灵里面得救了，对罪得赦免、罪得救赎的道明白了、理解了，并且是接受了、渴慕了，得救了。我们下一次解这个细节哈，我们这次先把脉络式的东西我们先讲出来。你看到腓立比教会了没？吕底亚一家清楚得救，成为宣教基地，接待这一群宣教士，所以宣教士有了宣教的基地，然后就展开腓立比教会腓立比这个城里面的福音事工。传得很火热的时候，遇到了属灵征战，魔鬼撒旦在搞你，在打你，一看你现在被下到监里面了，他正在张牙舞爪的耻笑你的时候，对，保罗希拉没被这个打倒，反而在半夜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感谢赞美主啊，这个祷告唱诗赞美神启动了一个神拯救的工作，最后就是拯救了狱卒一家人。狱卒一家人啊，吃公家饭的、啊、对不对？狱卒一家人，吕底亚一家人，狱卒一家人在腓立比教会成为班底，教会的班底，所以有这个班底的存在，你看犹太人一家人，这个当狱卒的应该是不是犹太人，外邦人一家人，所以腓立比教会开始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联合在一块啊，宝贵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属灵征战了没有？保罗希拉为神所用，像两栖登陆作战一样攻上了这个海滩，建立了吕底亚一家当作桥头堡，然后呢，然后仇敌开始反扑，透过这个使女反扑过来，搅扰到道的传递，然后保罗一个回击打回去了，赶鬼，鬼赶出来了，没想到魔鬼撒旦那边更大的攻击进来了，这个主人起来，有钱人买通了这个公家的人，然后给保罗希拉好好的管教，下到监牢里面棍棒打他们，木狗上了脚，让你动弹不得，惨得不得了。结果保罗用唱诗赞美神来回应魔鬼撒旦的攻击，应该是愁苦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没有下去过监牢，你也看过那些监牢的电影、啊、对不对？监狱风云，我们周润发演的哈、啊，不过我这个年纪是年轻的时候，隔了三十年了哈、啊，对啊，看到那个监牢里那种恐怖的景象啊，啊，你被这样的大刑伺候着，你应该是怎么样子啊？在监牢里面应该是愁苦，那是理所当然的，就没想到保罗跟希拉怎么回应？半夜里面，什么叫半夜里面？在重刑囚犯的监牢里面，半夜人家吓都吓死了，为什么？可这个你不知道天一亮换谁再出去砍头啊，你不知道那个死刑犯的监牢啊，每一个晚上啊都是凄厉的，你不知道半夜哪一个轮到哪一个拿去拉出去枪毙啊，你不知道啊，你看到那些有基督徒哦，有时候在重刑犯里面在这个 这个执行死刑之前，他信耶稣了，有这些见证讲出来，书上写下来，电影拍出来了。他们最怕晚上这个手镣脚铐在磨地板的声音，最怕。为什么？又一个要去了，走廊里面又传出那个手镣脚铐脚步的咔啦咔啦咔啦那个金属碰撞的声音，又一个要去了。下次轮到谁？所以在这种重奸犯里面，他们是那种肃杀可怕的气氛的，结果没想到保罗跟希拉住进来干嘛？唱诗祷告赞美神。半夜人家怕得要死，睡都睡不着，结果你现在吵人家睡觉。哎，很奇妙一件事情啊，神自己出手动工啊。25节，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呢，众囚犯没有嫌他们吵，没有又打又杀要撂倒他，没有，侧耳在耳听。我们先停到这里，侧耳而听，是不是神动工？亲爱弟兄姐，你不要只是看表象，一时倒霉啊，完蛋了，我不应该赶这个鬼，要不然你看，哦，这个福音的门就关起来了，没办法传了，后来甚至就离开腓立比了。错，你怕什么？神的国是耶稣自己负责的，不是你用人的眼光来衡量的来的，你只负责照神的心意传。照神的心意传会付代价，被人家诬告下到监牢，连被棍棒打，用被人家重刑犯来伺候。我感谢神，赞美神。你用感谢神、赞美神来回应环境上对你的逼迫，魔鬼撒旦就是要打倒你，让你信心低落，没有办法传下去。基督徒如何能够被神使用，显出神的荣耀？就是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没有达到，你里面感恩赞美的心没有消灭。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更显出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不是？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这个叫做属灵征战。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惧怕。虽然这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主耶稣死里复活，印证了他就是胜过这个世界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这样的苦难，相反的，正是我们所信的得胜的主，胜过这一切挑战的主，他能够带着我们，像保罗希拉这样子荣耀神。遇到极大的艰难的时刻，极大的属灵征战，就是要蔑视你，要打倒你的这种，越是在这当口祷告唱诗赞美神，感谢主。主你自己亲自做工，就带出接下来那荣耀的一幕，为腓立比教会奠基的这两家人从此信心得到坚固，成为腓立比教会重要的根基。感谢你，赞美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从这样的故事当中，从这样的见证、这样的榜样当中启示我们，让我们看事情不再用这世界人习惯的看事情角度，帮助我们属灵的眼光打开来，能够按着主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事情，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世上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万事真的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唱回应诗歌，我愿一生为你而活。
己奉献给你，愿成为你手中合用的瓦器。是风的道路虽然坎坷崎岖，心中热爱你，愿成为火祭。我要尽心尽力的爱你，跪在你面前倾诉我的心意。我的手要为你做工，刚强不息。我的舌要把你传扬，荣耀你。主啊，我愿一生为你而活，求你点燃我心中的爱意，立定心志，永远跟随你，将福音的种子撒遍全体。主啊，我愿一生为你而活，求你点燃我心中的爱意，立定心志，永远跟随你，将福音的种子撒遍全体。奉献给你，愿成为你手中合用的瓦器。是风的道路虽然坎坷崎岖，心中热爱你，愿成为火祭。我要尽心尽力的爱你，跪在你面前倾诉我的心意。我的手要为你做工，刚强不息。我的舌要把你传扬，荣耀你。主啊，我愿一生为你而活，求你点燃我心中的随你，将福音的种子撒遍全体。主啊，我愿一生为你而活，求你点燃我心中的爱意，立定心志，永远跟随你，将福音的种子撒遍全地，将福音的种子撒遍全地。
我们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唱第一段。来，请。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
我们请秦阳姐妹为我们做奉献祷告。
亲爱的上帝，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上时间的保守与看顾。阿爸天父啊，我们为着我们各个片区、各个小组所收取的奉献，我们向神你献上感恩的心。神啊，我们谢谢你能够，借着这个平台，神呐、啊，你能够建立我们，你建立我们的生命，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众人能够在正道上能够同归于一，使我们能够在神你基督的里面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说我们能够在各自不同的地方，能够传扬主耶稣基督你十字架的救恩，阿爸天父上帝，因为我们深知神你的心意就是拯救这世上的灵魂能够归向你，阿爸天父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个灵魂是神所拣选和预定，但是神，我们乐意在你的面前忠心良善的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奉献在你的面前，愿意为了神你自己的国度而活。阿爸天父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做成神你自己想要做的工，神呐、啊，我们也求神你能够赐福于所有主啊，在平台上默默支持奉献这个平台一切事工的所有的众弟兄和姊妹有一颗愿意向神你感恩的心、爱你的心，而乐意奉献在神你自己的家中神，我们就恳求你能够纪念他们，你也赐福于他们。我们恳求神，你继续恩待这个平台，你祝福这个平台，你使用这个平台，能够成为神你拯救人的一个管道和出口。也求神能够建立我们，让我们这个平台所有的人都被神你的真道，培训成为神你真正的门徒，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被上帝你来使用。奉耶稣名祷告，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
牧师，你录音没关。
好，谢谢。
自心里面。
牧师，我想问一下，
请说，
就是星期六昨天晚上的那个马太福音韩晚晚。